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到一连三集呢，来自 H&R Block 公司呢为大家带来一些税务的知识问答。首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H&R Block 的税务代表张建峰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宇威。
我们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税务季节，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您呢，今年2020年报税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大多数人的报税截止日期是2020年的4月30号。如果说有任何欠款呢，必须在这个日期之前偿还，否则的话会收取利息。如果是自雇的话，那么截止日期是6月15日。
比如说我今年呢，2020年我定居加拿大，那我今年需要报税吗？
如果你是2020年定居，明年需要报税，并不是今年。今年报的税的话是2019年的税。
其实对很多新移民来讲呢，哈，因为我们这一集呢是重点的谈到这个新移民刚来加拿大，他们在加拿大还没有任何收入可报，像这一类的情况哈，还需要填交报税文件吗？
当然要，因为大多数人过来了之后，首先是如果说你没有任何收入，在加拿大报税你还是可以拿到很多的 credit 还有 benefit， 这部分是需要根据报税的结果来算的。很多加拿大父母是可以享受到儿童福利税务福利的，不管你是有没有收入，这部分福利的额度是根据你的收入计算的，所以说没有收入也是要报税的。
好，那么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呢，他们持加拿大短期工签，在加拿大呢临时工作，这样的情况也需要报税吗？
也是需要的。临时居住的话，有一些是留学生啦，或者说外籍雇员，这么的话你会有学费可以报。你如果说有工作收入的话，这部分也是必须要报的。
比如说呢，从原居地啊，我是中国人，我从中国带了一些的资产来加拿大呢，应该如何报税呢？
资产从原居地带过来的时候呢，如果这部分，就是说是在你移民之前带过来的，这部分在你移民的那一天，是作为就是说你的加拿大的加拿大的财产了，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时候并没有收入，就是说只是你的财产而已。但这部分财产在之后产生了增值的话，你是有增值税。
那如果说我们去年移民加拿大，我移民加拿大前的国外的收入需要在这儿报税吗？
在你移民之前的这部分收入是要在你报税上面体现出来的，但是是你的纳税的收入是在你移民之后的这部分收入，你移民之后的这部分收入是要在这边交税的，但是你在移民之前的那部分收入，在海外的在你原居地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是用来计算你其他的一些benefit credit， 但是不用纳税。
如实的申报我在海外这些收入，对我来讲呢有哪些的 benefit 呢？
首先这是义务。第二呢，就是说你在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是有 GST 的 credit， 是不是？还有那个儿童的牛奶金，这部分的这个 benefit 都是根据你的全年的收入计算的，就是说包括你在你移民之前的这个收入。
好，其实很多人来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在这创业哈。如果来加拿大工作或者开公司，那搬家的费用可以报税吗？
搬家的这部分呢，通常在加拿大税上面是你可以申报这个搬家费的。如果说你是搬家为了去学习，或者说是去为了去工作，这部分你是可以申报的。但是如果说你搬家之前你是非税务居民的话，那你搬到这边来，这部分是不可以申报的。只有是你变成了税务居民之后的搬家产生的费用是可以申报的。
现在呢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进行投资哈，如何通过投资 RSP 和 TFSA 来实现退税的最大化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RSP 呢通常呢是直接减你的纳税的收入，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收入，你买了5000块钱的 RSP， 这个是直接可以抵你的收入，需要纳税的收入就变成5000。那么 TFSA 呢，它是一个不同的机理。 TFSA 你在里边投资的这个金额，它所产生的一个收益，这部分收益通常情况下是会你需要纳税的，但是因为是这个特殊的一个税务机制，这部分的收入你是不需要纳税的，因为是在 TFSA 里边，所以他们的这个抵税机制是不太一样的。
怎么知道呢我投资多少在这些项目上能达到最佳值呢？
通常在每年的你报完税之后，他政府都会给你发一个 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是你报税通知书。在那个 notice of assessment 上面 通常都会给你说你的 RSP 的额度是多少，你的 TFCA 额度是多少。当然 RSP 就是尽量的多买一点 RSP， 这样的话尽量的减你的收入。当然如果说你的收入足够低的话，这么你的个人抵税额已经足够了，那你就不需要为了去抵税而去买 RSP。
不过每个人的这个收入不一样哈，有不同的这个税阶，那我在哪儿能够找到呢我的与我的收入匹配的这个税阶，我怎么知道我预期的退税是多少呢？
税阶的话通常就是说你可以从税务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也可以去www.hrblock.ca 上面可以查到你的个人的这个税阶，然后根据你的收入看看是你需要付多少的税。当然了我们也是有一些那个退税的这个计算工具可以帮助你计算大概退税是多少。
所以到 H&R Block 这个你们公司的网站上就有一个的退税计算工具，然后可以在这个工具上的输入那一些的相应的数据呢就能够得到答案，对吧？
对的，输入一些基本信息，这样的话你可以算一下你大概退税是多少。当然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最好还是咨询一下 H&R Block 的税务专家。
其实报税当中还挺多的术语哈，术业有专攻哈，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专家哈。Receipt 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Receipt 通常就是说我们说的收据了，就是说你买了比如说medical expenses 医疗用品收到的这个收据，那么这是 receipt。 那么 income record 比如说你收到这个 T5 T3 从那个银行里拿到这些记录，就是说这部分我们叫 income record。
那平常呢我应该怎么样的去保存这些的文件，然后我们在我自己报税的时候呢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些文件帮助我呢获得最高的退税的额度呢？
我们在 hrblock.ca 这个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很便捷的一个清单，列了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 receipt income record 的这些常用的文件你需要保留的东西。但是每年就是尽量的是把这些都分类保存。
所以有一个清单在你们的网站上是让大家呢做好这个报税前的记录，是不是？
对，我的建议就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每一次你收到收据以及收入账单或者之类的东西，你是要那个时候就把它清理出来，不要等到报税的时候再做。
很有道理。其实有时候我拿到税局的这个或者说会计师帮我报完税之后呢，我会发现啊，我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项目啊没有抵税啊，而导致我没有拿到我应该得到的钱哈。如果说我有疑问的话呢，我怎么样的去对我过去的这个报税进行查核呢？
这个很好，我们公司有一个我们叫 free second look， 就是一个复查的一个计划。这部分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报税之前你自己的报税或者其他别人有别人给你报的税，我们是可以给你免费的看3年你的过去的报税记录。然后如果里边有漏了的话或者说报错了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建议怎么去修正。如果说我们要我们当然是可以帮你一起修正这个你之前的一个错误。
那我请我们的这个张先生再一次跟我们说一下呢你们公司的这个网站好不好？
www.hrblock.ca。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音频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